2018年，连续有好几位重要的基督教的人物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在2018年的1月4号，大使命中心的创始人王永清牧师93岁安息主怀。在很久以前的时候，王永清牧师来过我们教会。我印象那次他在我们这里举办这个宣教的培灵会，他对我们下面只做了小毛两三只，大发脾气，我印象告诉我们很不好意思。他经常讲的一件事情是欠债还债，他说他这一生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还债。他还什么债？他还耶稣的债，他还那些把福音带到中国的西方宣教士的债，他还世界上所有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的债。那么到了2月14号，边云波老弟兄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侍奉，也是93年回归天家。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在大学毕业以后，他两次放弃了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去深造的机会，他到中国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那里宣教建立教会。我今天特别的请秘书边云波牧师在23岁时候写下的著名的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我请他念了一些。等一会儿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请每个家庭你们到前面去拿一份回去好好读。我也会在今天晚上送出每日灵修的时候，把这首长诗的电子版送给那些每天接收我所送的灵修报告的人。我盼望我们每个人去读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他自己所行所写，那是神的恩典。那么到了2月21号，美国的葛培里牧师99岁高龄离世。据说他这一生走过185个国家，有2亿人参加过他的布道。那这三个人的去世都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的评论，不过我注目的不是人们的评论，因为从某种角度讲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他们来说人的这些评论毫无意义，他们现在需要接受主耶稣的评论。我所注目的是我自己今天还没有被神接回家，神还给我留有机会，神给我有机会让我思考我所想所说所行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我发现我还有欠债没有还，神还给我的机会，这是我所想的，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 God's Great Miss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这经文我们来自于4本福音书的结尾。我要讲这样的内容并不是因为这三个传道人的去世触动了我，这其实是我去年年底就已经被圣灵感动所制定的讲道计划。事实上从2012年8月12号开始到今天，我们大家按部就班，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学习了全本约翰福音。今天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两节，今天是第97次讲约翰福音。我去年在中东跟着仁寿长老和秀竹师母去学习侍奉那些不是中国人的人，我觉得自己欠债太多。在那个旅行的过程中间，我发现我不但欠了世上人的债，我特别的欠了那些不是中国人的人的债。我在想，我如果不能把神的大使命讲清楚，有一天在座的各位见了耶稣基督 耶稣如果问你，你会讲英文，为什么不向你的邻居传福音？耶稣说，你会讲中文，你为什么不去中国传福音？耶稣说，你每年都旅游，你为什么不去世界各地传福音？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回答讲说啊，我们牧师都给我讲了很多怎么样处理家庭、处理工作、处理学习、处理人际关系，但是好像没有给我讲怎么样去到各处传福音，我想我就不仅欠了神的债，我就欠了你们各位的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在讲到约翰福音最后部分的时候，我要把所有四本福音书的里面大型的内容放在一起，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离开小我，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我不聚焦在这三个著名的人物的名士，我会聚焦在我还有什么没有做好的，因为有一天我也要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我盼望我是可以得到奖励，而不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今天的信息是从四个福音书的结尾来看大使命，重点应该都已经印在你们手里拿的单张上面，我请你们保持它，听完了以后回家再去读。我在这里头要请大家注意到，这所有四本福音书在讲到大使命的开始，都是先从门徒的信心开始。四本福音书的里边所描述的门徒的信心不足描述的不一样，所以这四本福音书讲大使命的时候侧重也不一样。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整本四个福音书各自的特点和耶稣在四个福音书里边的特征讲出来，如果是那样我们可以对这四个结尾有更深的了解，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只能把这四个结尾中间关于大使命的描述罗列在这里。我想我只是罗列，请大家回去祷告，大家回去读，大家回去思考，大家回去行。但是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四本福音书的结尾在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是针对了这些使徒们，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信心不足，然而大使命的核心不是人的软弱。我再讲一遍，大使命的核心不是根据你我每一个人良心定做的，大使命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刚才诗班在我们唱诗中提到的，我单单在乎耶稣基督。大使命在这四本福音书里边有一条线，神托付了使命，然后耶稣基督荣耀升天，他坐在高天，他必定再来。所以当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你如果不能把这耶稣基督这个核心抓得住，你一定会在教会的侍奉中，一定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一定会在你在公司的工作的学校学习里边，你会觉得自己常常没有盼望。但是你如果是知道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死了，他死里复活了，他荣耀的升天，他坐在天上，赐圣灵与你我同在，今天就在这会堂里，而且他必定再来，你我每个人都要面对他，世人对你的评价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意义的是你又要被耶稣基督来审判。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孩子，巴不得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圣灵做工，让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大使命中间有份，不论他们今天能够听进去多少，不论孩子今天讲的东西有多么大的失误，只求你用一节你自己的话进入到弟兄姐妹的心里，让他们从今开始成为一个行驶在大使命中间的人。如果他们以前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你就赐福他们每一个人走得更好；如果他们以前还是过多的自我中心，你就拿去他们所爱，拿去他们心中的偶像， 因为有一天，重要的是你对我们的奖赏，而不是今天这世上的人如何评价我们。主耶稣，孩子，谢谢你让今天有机会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神圣的题目，愿你的圣灵自己来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现在要和大家一起读马太福音28:16-20的经文啊。如果你们能看见就看，看不见，现在我们教会不是给每个人前面都摆了有圣经吗？你可以拿出来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请。门徒往加利利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太福音关于大使命的这一段描述里头，我想请大家注意四点。其实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我这里列出的第三点，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核心动词是做门徒，然后用了三个分词，去、施洗、教导人，来作为对这个做门徒的描述和定义。我请大家要注意的是，耶稣在这里讲教训是教训什么？耶稣教训的是他所有的吩咐。那么对他的吩咐教训的结果是什么？教训的结果不是你仅仅知道就好，教训的结果不是说我比你知道的更详细，我比你更会解经，教训的结果是你要遵行。在遵守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要保持不变的标准，然后把它做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用耶稣基督喜欢的方式把事情做出来，而不是仅仅说你自己知道，或者你可以讲给别人听。那么我提到在所有四卷福音书的结尾讲到大使命的时候，都是先从门徒的信心软弱入手。那么门徒的信心软弱是怎么发生的？当然是人的软弱，但是是耶稣主动的要来解决我们的软弱的问题。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是耶稣他主动的约定了门徒见面的地方，他进前来担负使命，他提醒门徒要像他一样的去，而不是等人来，是他透过门徒表面的崇拜，可是看见了里面的疑惑，也是他在坚固门徒的信心。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了，他无罪却替代了我们的罪，他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所以一切是耶稣所启动的，我们的所有的疑惑在马太福音里头没有讲他们疑惑什么，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讲，我们所有的疑惑出自于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今天很有脾气，我们今天很有怨气，我们今天很有怒气，那都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在这里的第二点，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耶稣是怎么样来解决人的这个信心软弱呢？耶稣没有用我们今天的方法去给你做心理辅导，去给你教很多的技巧。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宣告他的主权。 这个主权有多大？空间上讲，天上地下全世界都是他的；时间上讲，从耶稣死里复活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从人来讲，万民都在他掌下。你们看这个经文，这点讲得非常清楚。耶稣说，所有这些权柄都给我了。所以耶稣讲说，权柄是赐给我了，你们是奉我的名，你们来带人做我的门徒，你们要遵行我的吩咐，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们，核心是耶稣基督，核心是耶稣基督，核心不是我们。我们所有的信心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核心把聚焦在耶稣身上。我们所有的软弱，是因为自我中心。我们若是能够，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教会很多矛盾根本没有，你在家里头根本不会和别人去吵架，你在公司里边，你一定是老板很欣赏的雇员，但是我们不是。所以关于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我只想请大家记住，耶稣是核心，耶稣是权柄，你只要顺服耶稣，很多事都能改变。好，这段比较熟悉，我们讲的少一点，我们现在来读路加福音24章33到53节，虽然比较长，要用三个画面，我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来，请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在一起，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烦躁，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灵。
耶稣领他们到大门的里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在殿里颂赞上帝。在路加福音24章33到43节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关于路加福音在描述大使命事工的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依然是从门徒的信心软弱着手。在这里，门徒的信心软弱是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所以耶稣就用了好几个方式要来改变他们的信心软弱。第一个措施，耶稣就进到他们里面，这是耶稣在主动做工。耶稣让他们来摸耶稣，耶稣也问他们要了一块鱼吃，在他们表面看，这样一个神奇的灵体。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能够全心全力地投入大使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太过注意自己在世界上的这个身体。你们想想是不是？我们常常为了这个身体的舒适，为了这个身体的健康， 为了这个身体的青春永在，为了这个身体的长寿，为了这个身体的安全，我们不愿意或者我们不敢做很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各位，如果我们有灵魂而且有身体都能够复活的信念，我们一定不会这么的看重我这个身体的问题。我们教会有很多努力侍奉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比你我差的太多，但他知道这个身体是暂时的，他知道将来有一天，最重要的是神会不会给你一个灵体。注意哈，不是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有这个灵体。如果耶稣我不认识你，你就真的完了。你在这个世上，你所有的努力，你的荣华富贵，你的健康，你的美丽，一点帮不上。在44到49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改变门徒信心薄弱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在这里讲圣道。耶稣在这里把圣经，当时的圣经，旧约圣经讲给门徒们听，而且耶稣讲圣经里边关于他的论述全部都要应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强调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每天读经。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要在这里和大家来讲圣经？为什么我们每个月要叫大家去背一段经文？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圣经上边关于耶稣的话是不是都应验呢？我自己觉得，截止目前我所领受到的，我所看到的，至少在7个方面都已经应验了。第一个，耶稣必定受害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耶稣第三日必定复活；第三个，耶稣必定荣耀升天；第四个，必定会有人奉耶稣的名出来传道，也就是说必定会有人成就大使命；第五个，耶稣和父神他必定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执行大使命的门徒；第六个，有圣道圣灵的门徒他们必然大有能力，他们一定会经历神迹，他们也会行出神迹；第七个，一代又一代的门徒在执行大使命期间的美好见证必然会推动福音越传越广。你们有这样的感受吗？你们看见这些已经应验的事情吗？如果看到了，我相信信心会大增。在这一段的路加福音里边，耶稣基督来巩固门徒信心的第三个措施，第三个重点就是应许圣灵降临。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我们前面学过，耶稣说他若不走，圣灵就不来，圣灵来了以后会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和圣道是不会分开的，没有圣灵做工，人靠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明白圣经。或许你圣经解释得很好，圣经成为你打别人的武器，若有圣灵在内，圣经成为你自己生命的源泉。圣灵靠什么做工？圣灵做工干什么？圣灵做工就是要把圣道讲清楚。所以圣灵和圣道是大福音，是大使命中间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不能少的东西。若是没有那些，没有圣灵，没有圣道，你所行的大使命根本不是神的整个大使命。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这一部分，50到53节，是路加福音讲到关于大使命的第四个重点。这第四个重点，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在刚才的马太福音的结尾，他描述了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但是没有讲到门徒听到大使命以后有任何行动。对不对？马太福音当然就结束了，讲完就完了。在路加福音里边，我们看到了门徒听到大使命以后的第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他们领受了耶稣的祝福，他们在祝福中间看见耶稣升天，然后他们就欢喜敬拜。为什么？他们对着天敬拜，耶稣走了还要敬拜，敬拜谁？因为他们相信关于耶稣的话必定会应验。所以他们的行为是什么？ 他们就是欢欢喜喜的在圣殿里面等待圣灵。赞美神。弟兄姐妹们，大家要进入教会，荣耀升天是路加福音最后的结尾所在。那么圣经里边关于耶稣基督的话还有没有没有应验的呢？我个人的体会有三个方面还没有应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应验。第一个，耶稣的福音必然会传遍地极，传遍所有群族，只是现在还没有。第二个，耶稣基督一定会荣耀再来，建立千禧国度。或许你我有生之年可以看见这景象，或许我们先到耶稣那里去，和他一起来降临，被别人看见。你相信吗？我相信。第三个还没有应验的事情是，新鲜新地出现的时候，耶稣和信他的人在中间掌权，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这些应许神给了我们，你要信，你要信。好，现在我们大家来一起读马可福音的结尾，在第十六章的十四到二十节。来，请。
后来，
审问
如何行
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结尾，第十四节到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谈大使命的特点，第一个也是耶稣主动出来解决门徒信心软弱的问题。那么在马可福音里边，门徒的信心软弱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不相信别人的见证。我们可以不相信人，但是当别人的见证如果不是吹嘘他动的能干，而是彰显神在他这个不配神的身上有什么恩典，如果他在这里见证的不是他的经历多么的奇特，而是见证神的恩典多么的奇特，如果不是在见证他从神那里拿来了多么大的恩赐，而是在见证说神的恩赐如何改变了他这个罪人，这样的见证我们必须要去相信。如果不相信，谁说你们心里刚硬？这就是希伯来书里边讲的，神在我们周边放了彩云般的见证人，为的是使我们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这表明见证一定是见证耶稣，不是吹嘘我们。我们教会有些人很爱讲我和神有很特殊的关系，我见过耶稣，我有异梦，都很好，但是你的这个见证是在追寻你自己。你这样的见证会使人家更加的刚硬。好，第二个特点，耶稣基督建立使徒的信心。当这些信徒们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耶稣照样用什么方法建立信心呢？耶稣说你们去执行我的大使命吧。耶稣说你们出去去做事情吧。耶稣告诉我们讲，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必有神迹随着你。各位，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或者说有一个很大的软弱，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刚硬，就是我们不相信神迹。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是光说你们，我也一样。当我自己有病的时候，或者我的亲人有病的时候，你脑子里边第一意念是什么？如果你的第一个意念不是赶快祷告， 你第一个念法是找药，看医生 call 911，我告诉你，你就是不相信神迹。我没有讲不让你们看病，我是讲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如果不是求神，你就不相信神迹。神迹是谁做的？神迹是神做的，神迹是圣灵做的。耶稣说信他的人必有神迹相随，可是我们今天都不相信神迹，难怪我们信心软弱，难怪我们不能刚强。我们读这些话讲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什么手拿蛇不必咬，喝了毒不能喝，你去试试看。当我们讲这话的时候，本身我们已经不相信神迹了。这是今天基督徒很大的问题，当高科技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会相信高科技。各位，有一天我们都会相信人工智能，我们不会相信神迹，那就很可惜了，那就很可惜了。马可福音的19章到19节到20节，我们来看第三个第四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耶稣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工。第四个特点说，耶稣已经不仅仅升了天，而且坐在天上上帝的右边。大家注意，马太福音中间结尾的时候，门徒听了使命没做什么，到了路加福音，他们听了使命就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欢欢喜喜在圣殿里头赞美神，等待圣灵。到了马可福音里面，他们描述耶稣坐在了天上，门徒怎么样？门徒不是继续坐在圣殿里面光在那里赞美敬拜，门徒就出了圣殿干什么去？怎么讲？他们就去做工去了，他们到处去宣传福音。你们可以看见他们到处去宣传福音。在上周我们的祷告会上，带领的弟兄特别提醒我们大家注意，让我们大家注意马太福音，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基督有一天说他认识我们和不认识我们，不是说我们圣经背的书不书，耶稣说你有没有按照我的话去行出来。门徒必须要参与事工。那么这里边他们一同出去干什么呢？是一同出去旅游吗？不是，他们是出去传福音。他们是去哪里传福音？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呢？不是，是到处传福音。他们怎么样传福音？他们一方面传文字的道，语言的道，另一方面他们有神迹来见证这道是真的。我们今天很多人给别人传福音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经历过神迹，我们不相信神迹。我们是给别人去讲道理，我们就和别人辩论，那个人比你还会辩论，你就辩论不过他。耶稣的同在是要和你同工，耶稣的同在不是只是坐到旁边保你一切顺利，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祷告工作就来了，当你夫妻吵架你祷告夫妻就和谐了，不光是这样子的。耶稣是和你同在，说你要走出你的小圈子，你要去和我同工。耶稣既坐在天上又和我们同工，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奥秘，就是耶稣的超越与耶稣的临在，这是一个大的奥秘。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奥秘，我们怎么敢不敬畏呢？我们既相信耶稣基督在天上，也相信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他的同工，至高的神和我们同工。各位，我们干嘛还不起来做事呢？我们怎么会觉得这事做不成呢？神做事情怎么会不成呢？好，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经文。虽然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从20节到25节，但是我要请大家从第18节开始念起来。好，请。
我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从上带走，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从上带到你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求他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回答，如果我要他活着等到我来，也不关你的事，你只管跟从我吧。于是这话流传在那跟从耶稣的人当中，说那个门徒不会死。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死，而是说如果我要他活着等到我来，也不关你的事。这个人就是为这件事做见证的那个门徒，他把这些事记录下来，我们知道他的见证就是真的。耶稣还做了许多别的事，要是一一详细记录下来，我想整个世界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书。约翰福音的这些经文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我今天只是简单的从大使命的角度来做一点重复。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彼得说，你在执行大使命的初期，你会大有能力，你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后来你会被钉十字架而死。换句话讲，耶稣在这里针对的门徒的信息问题，他已经涉及到了很具体的人物。所以各位，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段经文是耶稣只对彼得讲，你要想耶稣这句话是对你在讲，是对我在讲。在这段经文里面，门徒的信心的软弱表现为什么？表现为不能定睛在耶稣，而是关注环境，关注他人。我们不是讲我们不要爱别人，我们不是讲我们不为这个世界祷告，而是说大使命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你不要太多的去看别人努力不努力，你不要太多的去看别人怎么评价你，你不要去看环境的变化，你也不要老去关心撒旦在干什么，你要背起自己十字架，看着那必然得胜的耶稣，跟着他走，至死不回头。从这个角度讲，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三位著名的基督教人物去世以后，我对他的评论不是那么的担心。对那些人的评论不应该成为你我之间争论的原因。你不要老去为了别人评价另外一个人属灵不属灵，另外一个人当总统合适不合适，这个人在教会里边做长老做的对不对，那个人做教会的代理合适不合适，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讲，耶稣讲不关你的事，耶稣讲你跟从我吧。请大家查了查了这句话，耶稣说不关你的事，他怎么样我负责，你想想你怎么样。无论这个世界上对你怎么评论，无论别人认为你是鄙视劣是伟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将来怎么评价。耶稣说你只管来跟从我吧。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有太多的问题是不能放下我们心中所爱，你心中所爱只要超过耶稣基督，那个就是偶像。什么是你的偶像？你的施工，你的建立，你的尊严，你的观点，这就是你的偶像。你只要一天把这东西不放下来，你就没有办法聚焦耶稣基督大使命。各位，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好好看看我们教会，今天还坐在教会里面那些自从来到这个教会没有离开的人，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难道没有被冤屈吗？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难道没有做得好而被别人看不见，甚至被别人打击吗？但是他们没有离开。可是还有很多人，他们并没有搬开我们这个社区，他就在这个社区 但是他不再来这个教会，他换一个教会。为什么？这个教会不好，这个教会有人找到了可我的意义，我的经历他没有被排除，我的方式他没有被接受，我的团队被别人带领了，他就走了。耶稣说，这不关你的事，你跟我吧，你是跟我呢还是跟人呢？可是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换到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呢，你也会不满意，有几天你还会离开。这种事情并不稀罕，你们大家去读哥林多前后书，那个时候就有了。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亚波罗的，更糟糕的是，我是属基督的，你们都是不属灵的。保罗问，是我给你施洗的吗？是圣灵？基督是可以分开的吗？今天的世界上教会有太多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作为教会的领袖不应该负责任，而是要负更大的责任，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感受放在正中间，你不要太去看环境，太去看别人，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情，你又没有跟耶稣基督。更糟糕的是自己走还算好，更糟糕的是我就另起炉灶，在这个团体不好，我就建立一个团体和你对抗，这个事故你在做，我就拉另外一些人和你来对抗。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些教会做牧师做长老的，我就在教会里边搞成帮派，或者有一天我干脆重新建立一个教会，这都不是神的喜悦。我们教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讲教会里边要合一，要合一，要合一，不要再去讲成人青年儿童都是神的儿女，不要再讲国语英语粤语都是神的家，而且我们要愿意和周围所有的教会，不单是华人教会，我们和所有的教会，我们愿意一起来做，因为我们敬拜的是一位主。弟兄姐妹们，至死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到不了死的地方，我们只是放下心中的所爱，我们就已经会能讲上了。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里讲的是耶稣说我必再来。各位，周围所有的人他们会不会再来是神在决定，我真的不知道，不论是伟大的基督徒还是你我这样平凡的人，你不要老去定睛别人能不能再来，耶稣基督怎么 定论别人，结果你就忘了你在耶稣基督面前的应许。耶稣说不关你的事，你来跟从，你只管来跟从。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到一个人，这个人我以前也不熟悉，感谢教会的弟兄来提醒我注意这个人。在去年9月16号，年仅34岁的美国基督教的护教学者纳比Krish 因为癌症肺癌不治，留下了妻子和2岁的女儿为了天下。他是一个生长在美国巴基斯坦穆斯林移民家中的小穆斯林，他从小相信伊斯兰就是真理，他5岁的时候可以用阿拉伯语背诵大片大片大概有7章的可兰经，他到15岁的时候可以同时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背诵更多的可兰经，他非常的聪明，他在美国的白奥勒大学和杜克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他的医学博士期间，有一位基督的同学和他做朋友，和他一起学习讨论圣经和可兰经，耶稣圣灵就借着这位弟兄所做的事情，也借着异梦异象，把这个拿比改变成了一位基督徒。他在医学院毕业的前一年，他就开始学基督教护教学，后来他又去攻读了宗教学，攻读了新约研究。等他得到了医学博士以后，他就成为了一名宣教士，他在全世界超过100多所大学里边，包括像剑桥、哥伦比亚、牛津、 美国的约翰霍金斯这样很著名的大学里边，在那里公开演讲，公开辩论，他的所作所为就失去了他的父母，他的所作所为失去了他的亲朋好友，而且因为他公开辩论常常受到生命的危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上礼拜的周三的祷告会上，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们讲，圣经里面有些经文我们大家是很不喜欢的，啊，比如说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不能超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大家不爱听这经文。我们今天老讲说，一定把家庭地位摆在第一位，家庭不好，不要做教会的事工。No，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在圣经里边，服侍家庭和服侍教会二者不应该成为矛盾，矛盾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若肯把自己摆上，神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孝顺父母、爱妻子、爱丈夫、爱儿女，也会怎么样做教会事。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对立起来。这位弟兄年纪轻轻，失去了很多，可是他坚定地说，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每一个失去都是值得的。他在得了胃癌这一年多中间，没有停止治疗，也没有停止祷告，也没有停止呼叫，直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病床上面来播发他的传讲福音的视频。我想他这么年轻去世，一定有很多穆斯林拍手称快，也一定有很多基督徒痛感惋惜。但是我请大家注目在耶稣基督，无论是这位年轻的基督徒，还是我们前面讲的三位老基督徒，他们的脚步在神的手里，你我的脚步也都在神的手里。不要专注在别人对你怎么评价，不要去跟人，老老实实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顺便讲一下，你们的周报里边也有，明天晚上礼拜一晚上3月5号，在仁寿长老家宣教祈祷团契上，有两位长期在中东向穆斯林传道的宣教士会来做见证。我再一次鼓励大家去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国度的眼光。当我们有国度眼光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受的冤枉根本不重要，你和弟兄姐妹们中间的一些小的事情都是太小太小的矛盾。在整本圣经的最后结束的时候，约翰福音在讲到大使命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我们要如实的见证，而且要把这些见证要传播出去。真实的见证很重要，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基督。不是见证你和神的关系多么好，注意，你和神的关系好是你自己的判断，你要见证耶稣基督。不是见证你经历过多少神迹，你要见证那个施神迹的神。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大家知道怎么样去见证。我们教会在4月6号到8号，我们请来了现在的海外校园杂志的主编基甸弟兄来开布道会和培灵会。布道会的题目是更美的家乡，各位，我们到底留恋这个世上还是天上的家乡？然后他所灵修的范围是在网络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灵修，然后我们怎么样借着新媒体去宣教，这样的题目我想我们大家过去可能都听得很少。我鼓励每一个人来参加每一堂的聚会，你也把别人带来参加聚会，还要在这聚会中间有所服侍，这是大使命。我们今天中午会有一个会议，专门为这个培灵会的祷告会，我们要来祷告，我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讲道我想就到这里，时间已经拖得很久了，所以我不再重复，你们大家回去把周报拿回来好好看，记住耶稣是主线， 托付使命，荣耀升天，坐在高天，他必定再来。在领圣餐以前，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边云波老弟兄在他去世的前不久，前几年写了一首长诗《呼声的开头》的一点点。我们念完以后，我们来唱诗歌。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祷告。来，请。我是基督的一个小弟，也就是你们的弟兄。虚度了多少个岁月，已经是江残的小灯，常念救主的恩宠，常愧不配的一生，常感亏欠重重，常怕两手空空，常叹现在没泪，常恐无力还清，常有一身负担，常觉心情沉重，常盼多有弟兄，常盼共同担承。看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祷告。我们来唱大诗歌465，我爱传讲主耶稣的第一节。在唱的时候，请同学们到前面来。